中共白手揽示威，日本强硬稀土反击，台湾封杀小红书，港火遇难数上升，含十名外佣，尼龙网牵扯出彭丽媛。麦克龙访华，台海立场回欧盟主流不再偏中，川普联手刚果签抗约，拉动非洲稀土版图。俄警强拉旅客要罚款，中客莫斯科惊魂。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2月4日星期四，下边是详细内容。中共军舰近日逼近日台海域，并突然大规模集结示威。日本防卫大臣表示，自卫队已加强严密警戒，同时公开向中共硬顶，宣布明年起将在南寮岛外海展开稀土试采。与此同时，台湾亦同步采取行动，联手抗击中共，并对小红书平台出手。路透社援引四名区域安全官员同情资报告指出，中共正从黄海南端经东海一路伸延到主权争议的南海及西太平洋海域部署舰艇，高峰时舰船数量一度超过100艘，4号上午仍有大约90艘在相关水域活动，参与的力量包括中共海军驱逐舰、护卫舰、补给舰，搭配中共海警船，形成多个编队。部分舰队曾接近日本南部岛屿和台湾东方外海，活动范围明显大于以往。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四号在参议院外交防卫委员会上表示，自卫队正透过周边海域的警戒监视和情报收集，确保资源调查能在安全状态下进行，并强调对中共航空母舰、辽宁号等舰队动向保持严密的监视。同时，日本政府计划自2026年起在南寮岛外海展开稀土试挖，不会惧怕中共可能施加的干扰。南寮岛是日本最东端的岛屿，周边海域稀土含量高，被视为日本摆脱对中共稀土依赖的关键。产经新闻报道，政府将从经济安全角度推动试挖。不过，国民民主党议员山田吉彦质询时指出，今年6月辽宁号曾在当地日本经济海域航行，担心未来如果日本在经济海域内进行开发，中共是否可能进行干扰，以及日本是否有足够能力排除威胁。小泉回应，自卫队平时就和海上保安厅等机关密切合作，透过警戒、监视和情报分享保护海洋调查人员安全。他强调，针对中共船舰动向，自卫队已建立持续监控体制。据军事专家分析，如果台海爆发冲突，日本和美国短期内最可能的回应是快速军事介入加分工封锁，亦就是美军在台湾东侧和西太平洋主导远程打击和潜舰战，日本在第一岛链要口宫古海峡、巴士海峡北段加强监控和反舰火力，联手限制共军舰队和补给船出入，两国会透过太空网络和电子战压制共军指挥通讯，保护自身卫星和通讯网络，防止中共将战火扩大到日本或美国本土。另外，日本经济安全分析师平井宏志新书评论指出，日本约有100,000侨民和大量企业驻点在中国，一旦台海爆发冲突，北京可能将在华日本人和资产当作政治和外交筹码，为了避免重演俄乌战争爆发时乌外企和侨民被困战区的情况。他主张日本政府和企业提前制定撤离和避援方案。与此同时，台湾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4号指出，小红书 App 涉入1706件诈骗案件，内政部将封期发布，网际网路停止解释及限制 接取命令，暂定期间一年。财团法人台湾网路资讯中心晚间表示，已接获内政部行政处分，依法启动 DNS、IP 意识相关技术封锁措施。小红书 App 在台涉诈，去年有950件，总财产损失为新台币1.3290亿余元。今年一到十一月有756件，总财产损失达1.1477亿余元，有持续攀升迹象。台湾内政部依欺诈犯罪危害防制条例第42条诈骗犯罪防制紧急事件规定，即日起对小红书 App 发布封锁措施，暂停期为一年。现代人最普遍的困扰，不外乎是睡不好，同埋总是好攰。有调查发现，不少人经常有睡眠上的困扰，而在职场上，更有好多上班族长时间处在疲劳、精神难以集中的状态。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参考了传统养生观点中的补气和安神两个方向。第一个是补充元气，选用一些适合日常调理的草本，帮助维持精神和活力。第二个是放松心神，配搭一些帮助身心缓和下来的草本成分。这里要提醒大家，这款产品是膳食补充品，无法代替正规医疗，如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师。这款产品是年节送礼的好选择，现在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即可享受专属节日惊喜。大埔宏福苑5级大火，外墙被烧到焦黑，消防车和法医车仍在墙内进出，警方已完成7栋大厦的全面搜索。最新统计遇难人数上升到159人，同时仍有30多人失联。遇难者年龄横跨1岁婴儿到90的长者，当中包括至少10个外籍家庭佣工，显示这场火警几乎覆盖整个社会阶层和族群。负责灾难遇害者辨认的警官讲明，在部分单位内只找到碎骨及少量骨灰，需要依照 DNA 检测确认身份，呼吁仍未报案的家属尽快提供资料和样本。现在香港灾民在临时咨询中心排队，手持亲属的相片，有长者情绪激动，需要社工及医护陪同离开。另外，警方已在拘捕数人，累计拘捕人数达到20人，当中包括工程顾问和消防系统承办商，显示刑事责任追究已从前线施工扩展至专业和管理层。消息指出，宏福苑大维修工程期间，在外墙搭建大面积的棚网，并铺设防护网，部分物料移位达到阻燃标准，甚至涉及伪造测试报告，导致火势一旦从外墙窜起，就会迅速沿棚网蔓延多座大厦。另外，住户曾多次投诉大厦维修期间出入口被杂物堵塞，逃生路线不清晰，质疑管理公司和承办商没有按规定处理消防通道。负责大维修工程顾问的一家公司被一名记者发现大门落闸，无人应门，引起是否要逃跑脱身的疑问。测量师学会受访时提醒，现行屋苑维修制度长期存在围标、资讯不透明等问题，宏福苑只是累积多年的结构性风险，在一次极端灾难中全面爆发。一些网民有讲法称，火灾可能是刻意放火，甚至是有人配合中共建制派，为了掩盖某些工程黑幕，主要是因为有2个火点，起火时间诡异，烧得太快太整齐等。有网友深挖指出，供应尼龙网的上游公司名利商贸来自山东菏泽，注册地在北京西城某地址，又爆料公司法人 彭丽娟是彭丽媛的妹妹，成为第一家庭利用香港工程牟利的白手套，还牵扯到核酸女王张珊珊和实验室为材料出具合格报告等内幕。不过这些消息还未经证实，现在还是传闻。川普在华府邀请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卢安达领导人准备签署一份关于东刚果和平和经济整合的协议，附带核心就是关键矿产开发合作。官方明说的目的是在稀土和关键矿产供应上扰害中共，刚果换取美国企业在铜、钴、氮、锂等关键矿产上的优先开发权，目标是削弱中共在非洲关键矿产的掌控，为未来电动车和军工供应链建立不靠中共的长期来源。这种模式将原本高度依赖中资的矿产部分导向美欧日企业。与此同时，欧盟方面，欧盟委员会昨日公布新的经济安全方案，核心之一是约30亿欧元的 Resource EU 计划，用来确保关键原料供应，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被《华尔街日报》等形容为要从中共稀土控制下脱欧，防止被中共的出口管制和价格垄断卡颈。布鲁塞尔的思路是一方面在欧盟内将锂、稀土、镍等列为战略原料，对投资和审查开绿灯；另一方面透过贸易和竞争政策限制关键材料过度集中在中国加工，逐步比欧洲工业在原料上有备用。法国总统马克龙于12月3号到5号进行第四次访华，这一次马克龙在台海议题上明显没有再走回之前那一种被批评偏向北京的讲法，相反他回到更典型的欧盟立场，一方面重申一个中国政策，一方面强调台海和平和维持现状的重要性。2023年访华后，马克龙接受访问时强调台湾问题不应成为欧洲的危机，当时在欧洲内部引发强烈争议，被批评为是替中共话术背书。在2025年第四次访华前后，法国政府就已经说马克龙会在和习近平会面时强调维持现状和降低紧张，而不会再说台湾问题不该变成欧洲的事这一种容易引发争议的讲法。根据港媒分析，马克龙这一次仍清楚表明法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这个和过去法国以及欧盟官方立场一致。另一方面，法国近期的国家战略报告以及资策外长共同声明都将反对以武力改变台海现状写入重要关切，所以这一次访华的台海立场基本上已被设定好框架，比他在北京必须表达重视和平和稳定。德国之声的解读是，在俄乌战争和欧中经济摩擦升温的情况下，马克龙虽然想争取中共在俄乌和贸易议题上配合，但在台海问题上更需要和欧盟和资策保持一致，所以他只能回到维持现状反对武力的共同基调。有泛媒指出，北京希望法国在台湾议题上给更多支持，但马克龙并没有超越一个中国政策加维持现状的范围，等于在经贸利益和地缘政治底线之间保持了一定距离。总结来讲，马克龙这一次并没有加码支持台湾，但亦避免再出现2023年那一种被质疑向中共倾斜的讲法。他的立场明显更贴近主流欧盟共识，维持现状反对武力。 俄罗斯对中国实施免签制度的首日，就传出中国旅客在莫斯科遭到警方勒索。福建男子龙香户12月3号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称，自己虽持有有效电子签证，却在12月1号晚遭到警察以没有居住证为由强行带上囚车，最终他支付了8000卢布后先被放行。事件引发热议，龙香户表示，他11月21号持30天电子签证入境莫斯科，住入当地求学的舅舅屋企，原本假日就回国。事发当晚，他和他的舅舅在商店外边被警察拦查，警方查看他护照和签证后，要求出示居住证。舅舅有证件，但龙香户解释自己是短期的旅客，警方仍以严重违法为由，索要了30000卢布现金，并将他推向装有铁丝网的囚车。舅舅劝他不要理会索贿，但随后亦遭到警方以证件造假为由押上囚车。车上陆续载满被拘的民众，最终被截到警局。龙香户称，在警局内，警方甚至持小型冲锋枪要求舅舅删除录影。轮到他接受讯问时，警察再度开口索要1.5万卢布的罚金，经讨价还价后同意8000卢布，并要求使用现金。因龙香户携带现金不足，警方先改接受转账，但未提供罚单或者任何书面记录。付款后，警方态度大转弯，称两人证件没问题，允许离开，还笑着握手道别。事件曝光后，大量网友留言形容，去俄罗斯旅游要有心理准备，罚钱还是小事，捉你去打仗那就可怕了。亦有人指出，俄罗斯部分地区多年来存在警察向外国人索贿的情况，旅客如果没有在住宿地办理临时登记，更容易成为执法争议焦点。以上就是今日的希望快讯，感谢你的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转发，我们下期再见。